文还不够啊，要思。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抉择法义，常常去思维这个道理。而且这个思呢，还不只是思维的思考的意思。文思修那个思是什么？还有一个重要意思是什么？就是决心，就是说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下决心，我立志，我发愿，我要去实行这个道理。所以这是第二步，文思之后，文之后要思，就是要下决心。不但是要思考而已哦，思考还不够，要下决心。所以我们看到八正道里面，第一是正见，那就是文的层次，因为文所以建立的正见呢、啊。然后呢，第二个正思维，各位要注意，正思维这个字啊，有许多人因为翻译的这个隔阂呢，都把它解释作正确的思维，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到唐朝的玄奘大师呢，翻译八正道，他怎么翻译呢？他把正思维翻译作正志，就是志气的志，这是对的。因为正思维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正确的决心。我们的正见跟我们的人格要结合在一起，就是靠这个正思维。因为你有决心，你立志，你发愿要落实你的这个知见，这个时候修行才有动力。所以这个正思维呢，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我有这个决心，我要实践它。那么所以文思接下来修，就是修行，就是落实的来修行。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呢，念这个每天念心经21遍。那也有同学跟我说，我都在念大悲咒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我的建议主要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定课，就是每天有一个固定的功课。这个固定的功课啊，就是好像那个红萝卜把它放到炖锅里面去，那小火慢炖，咕咕咕咕，哎，有一天你这个东西就熟了啊、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它可以为你将来的这个修行呢、啊，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支撑。做不做哈、啊，将来差别会很大的。那如果有别的同学们有做别的功课都很好啊，你绝对不用来跟我商量说，那我要不要换功课啊？不需要，只要你原来做的功课你觉得很能够相应啊，这个心很定，你就继续做。不过如果还没有做功课呢，那么我建议你呢，可以用心经21遍呢，每天这样子来这个敦促自己。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要特别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只要你落实去修行呢，你就必然会有一些觉受。什么叫觉受呢？哎，比如说我念完心经之后呢，啊，觉得很清安，觉得心里很清净。其实我念完心经之后，哎，慢慢觉得，哎，奇怪，我渐渐的好像念头越来越分明了。哎，慢慢的我觉得好像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好像哎，以前不懂的字呢，现在一看好像就明白了。比如说原来诶，有时候呢这个上课的时候还会打一点妄想，虽然没有打瞌睡，可是会打妄想。诶，现在好像心越来越专注了，这叫做觉受。觉受啊，就是有那么一个感觉了，知道比如说吃这个东西啊，感觉到它的滋味了，这叫做觉受。觉是觉悟的觉，受是感受的受，这叫觉受。有了这些觉受啊，还不是正量。为什么这种角色？就是说你有用功就有，没有用功好像诶也没有了、哦、就好像这个香啊，有点了闻得到味道，不点的时候味道没有了。所以修行、哦、开始用功的时候，所以闻思修呢，到了修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角色出现。但是最要紧是什么？要进入正量。说闻思修正，角色啊不等于正量的。比如说你打坐啦，你念佛啦，你持咒啦，有一些很好的觉受啊，诶，可是有时候又觉得好像自己退步了。不是退步，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证，你还没有证到念佛三昧啊，你只是对念佛呢有一些觉受罢了，并不等于你已经有这个正量。等到你有这个正量呢，作为六识，佛号在心中都不间断的， 念不念一样。这个就是正量啊，念佛三昧的正量啊。啊，所以文思修正它是有次第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用功哈，要知道这么一个次第在那个地方。那么多闻是一个起步，而且即使说哎，你修一个法门有一些正量的，你还是闻不能间断的。为什么呢？你一间断，比如说前面讲的一触一道心得解脱，可是其他的你就不行了，另外一些障碍或者另外一些知见上的这个困难出现的时候，你就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这样的闻思修正，闻思修正，不断不断的这样的来勉励自己啊，来提升自己。那么接下来请各位看到，复次，诸外道等住道法不满。什么叫做住道法不满呢？我们修行是有很多功课的，比如说讲善根嘛，就要讲五根，信尽念定慧。讲善根起作用呢，就要讲五力，也是信尽念定慧。我们讲这个精进道呢，就要讲四正勤法。我们如果要讲这个觉知啊，就是说我们在用功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自我调整，我们就要讲七觉知。然后七觉知里面，你就要善用你的念觉知，要成就你的念觉知来自我调整，说哎，这个时候我到底是要用这个精进知啊，精进觉知呢，用这个啊择法觉知呢，或者我现在是要用舍觉知呢，我要用除觉知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就可以成功的，就是修行它是需要很多支撑的，就好像一棵大树啊，它的根不会只有一条，它一定很多根分散的向下的这个要来这个往下这个扎根的。所以住道法为什么在原始佛教里面，佛陀的教导常常讲37住道法，就是说你的修行要成功，要需要这一些东西来支撑你，这叫住道法。外道呢，住道法不圆满，若行一功德，若行二功德，求道不能得。就说你光是做一样功课，做两样功课，你的佛法还不能圆满，修行上还不能够圆满的。如人但不施求清净，如人四天言能脱忧衰，能得常乐国中生。那么譬如说外道，这里讲的是外道，就是讲婆罗门教。在婆罗门教里面说呢，布施就可以得到生命的清净。也有人呢，就是说奉祀这个天地啊，祭天四天，或者是有人怎么呢，哦，说你只要这个四天呢，那么怎么你就可以脱离这个不好的命运，就能够呢往生到常乐国啊，就是永远这个有快乐的这个国家。还有人说呢，有所谓八种的这个清净道啊，一自觉，二闻，三读经，四为内苦，五为大众生苦，六为人天苦，七得好施，八布施。但说第八名清净道。那么这都是在引述，就是有关在印度呢不同的这个婆罗门教的教派他们的一些主张。那么就把整个修行的功课呢，就是规范为八个啊，包括自觉啦、闻啦、读经啦，然后这个为内苦，就是身体的苦，为大众生的苦，为人天之苦。那么依照佛教的观点来看呢，这些都还不究竟，都还不够。因为我们看大乘的佛法强调六波罗蜜，你少一个波罗蜜，你都菩萨道都不能成功的。那么这个呢，外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八种法门呢，显然就是不完整的法门。复次呢，有外道但不施持戒说清净，有但不施禅定说清净，有但不施求智慧说清净。就是说外道有的人强调布施持戒很重要，有的人讲说布施禅定很重要，有的说布施跟这个求智慧很重要，都不圆满。六波罗蜜是圆满的，那你少了当中一个，这个求道呢就求的不圆满了。如是等种种道不具足， 若无功德，若少功德说清净。就是说有的根本就是说你修行的东西跟你要追求的功德是不相干的，这叫无功德。有的是什么呢？你用了这个方法可以得到少部分的功德，然后你说这样就可以说清净，就是说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生命的这个清净圆满，来消除生命的一切烦恼，这是不可能的。世人虽一处心得解脱，不明好解脱。就说你在某一个法门上面虽然有所成就，但是其他的法门你没有成就啊。你在布施方面得到一个成就，但是其他的五波罗蜜你没有成就啊。不明好解脱，像这一些都不能叫做圆满的解脱，涅槃道不满足故。所以好解脱就是解脱道的圆满的意思。如记说，无功德人不能渡生老病死之大海，就是没有功德的人，没有修行功德的人，他是渡不了生老病死的大海的。少功德人亦不渡啊。那功德不足的人，就好像小船他渡不了大海一样。善行道法，佛所说，所以要圆满这个渡脱生老病死大海的这个善行道法，什么呢？只有佛所说的才是这个究竟的圆满的法。世中应说须跋陀梵志经，那么这里面就是要龙树菩萨特别要引述呢一部经，怎么呢？叫做须跋陀梵志经。须跋陀梵志呢，所谓梵志就是什么呢？婆罗门教的修行人叫做梵志。那这个须跋陀梵志怎么呢？年百二十岁啊，这是很高寿的。他修行这个婆罗门教的法呢，已经活到了一百二十岁了，得五神通。阿那跋达多池边住，就他住在这个库西纳嘎尔这个附近的一个池边。夜梦见一切人失眼，裸行敏中立，日堕地破，大海水竭，大风起，吹须弥山破散。结果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噩梦，梦到所有的人都瞎了眼了，都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了，都站在黑暗当中，然后太阳掉下来，那大地也这个破裂的。然后海水也枯竭了，然后刮起这个大风呢，把这个喜马拉雅山呢这个吹倒了，觉以恐怖啊，他是醒过来之后很害怕。师为言：何以故耳？我命亦尽，若天地主亦堕，犹豫不能治疗，以有此噩梦故。他就想说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我快要死了呢？或者是这个天神快要坠落下来呢？不知道这个原因，他没办法解这个梦。先是有善知天从上来下，欲须跋陀言。这是什么意思呢？先是有善知天，善知天的天就是天神，就是前世呢有跟他有缘的这个天神，就是说现在有天神在天上，但是这个神呢前世跟须跋陀梵志是有缘的，这个叫做先世有善知识天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善知识这句话啊，在印度的梵文里面呢是有两层的含义的。一层的含义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所谓善知识就是说它可以指导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叫做善知识。但是呢在印度的梵文里面它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意思，怎么的？就是 good friend，好朋友的意思。知识就是熟悉，善知就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就是好朋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玄奘大师有时候翻译善知识啊，把它翻译作善友，就是 good friend 啊。那么现在这个须跋陀梵志呢，他前世有结缘啊，就是有一个这个现在是在天界的这个天神呢，那么跟他有这个很熟悉的因缘呢，就从天上下来了，告诉须跋陀梵志说：“汝莫恐怖啊，说你不用害怕， 有一切智人明佛，后夜半当入无余涅槃，是故如梦，不畏如生。因为有一个有一切智的成就者，大成就者，叫做布达，叫做佛。他呢，在这个今天晚上的半夜呢，就要入无余涅槃了。所以你刚才的梦，不是你本身的梦兆，是你梦到了佛将要灭度了。四时须跋陀明日到居于那结果，那么于是呢，这个须跋陀呢，就是天快亮的时候呢，他就赶到了这个库西那嘎树林中，见阿难惊醒。结果在树林里面呢，看到阿难尊者正在我们中国话讲的度方步嘛，就是说正在树林中在那边绕着。遇阿难言：“我闻汝师说新涅槃道，今日夜半当取灭度。”那么就说了：“我听说你的老师呢，教人一种新的涅槃之道，而且呢，就在今天的这个夜半呢，就要入灭了。我心有疑，请欲见佛，觉我所疑。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些问题呢，我很希望看到你的老师呢，那么来除掉我的这个疑问。”阿难答言：“世尊深疾，汝若难问，劳扰世尊。”阿难尊者回答说呢：“佛陀呢，现在身体非常的疲倦，如果你现在进去问他呢，你就会干扰到他了。”须跋陀如是从请至三，那么这个须跋陀尊者呢，这个梵志呢，他就重复的请求，连续的三次，阿难答如初。那么阿难尊者回答还是一样，佛遥闻之，遥闻之，赐予阿难听须跋陀梵志来前，自在难问，是吾末后共谈，最后得到弟子。佛陀非常非常的慈悲，他听到了这个阿难尊者跟须跋陀梵志两个人在外面的这样的一直好像就是这个一个请求然后一个拒绝呢，正在为难的时候呢，佛就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听，听就是答应的意思，答应他进来吧，随便他提出任何的问题，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对谈了，他也将是我最后一个得到的弟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须跋陀梵志是佛最后的一个得度的这个阿罗汉。是时须跋陀得前见佛，所以须跋陀梵志就有机会可以到佛的面前来见佛，问讯世尊已于一面坐。那么向佛问讯之后呢，就坐在一旁，如是念：“诸外道被舍恩爱财宝出家，皆不得到，独瞿昙沙门得到。”如是念尽，即问佛言。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些人呢，有修养的人，有修行的人呢，他要提一个问题之前，自己要先想清楚，不能随便开口，这个信口开河呢，然后就乱问了。所以他就想说，所有的外道辈呢也是一样出家修行，可是都没有成就啊，只有这个释迦族的这个 Gotama 啊，这个瞿昙呢，那么他来行这个沙门道啊，那么成就了这个菩提。所以这样思维之后呢，就请问佛说了，即问佛言：“是言菩提六十辈各自称言，我是一切之人，是与实否？”那么他就说了，说是在这个阎浮提呢，就是印度呢，有六道外师，就是有六个组，在这个奥义书底下有六个重要的教派，那么每一个人都宣称说：“我是一切智人，我是具有最完美智慧的人。”这些话真实吗？尔时世尊已即答言。那么佛这个时候，这是佛临终呢，可以说最后对一个弟子的一个回答，一个问答。 我始年十九出家学佛道，我出家以来已过50岁。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呢，我十九岁的时候去出家，然后出家到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这一个地方呢，我想有一个比喻，因为呢，根据这个佛教大多数的这个经典呢，佛是29岁的时候出家的。如果说19岁出家，然后呢，现在已经50年了，而且佛陀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在快要搬涅槃了。那我们知道佛陀是80岁的时候入昧的，那80减掉19几岁呢？啊，对，那应该是出家要60几年了。那事实上这里说的是50年呢，所以表示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我始年念久，就是29岁一次，就是这个古字啊，20那个字发音是念。我始年念久，就是我29岁那一年出家学佛道。我出家以来已过50岁，那29加50就是79，也就是虚岁80岁。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我想这里应该是，这应该是一个别字啊，可能是抄写或者是当时记录上的一个错误。但是我想这个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参考啊，这个不重要，我想就主要就是说佛在叙述他自己啊。那么境界禅智慧外道无一分，就是说我所成就的这个清净的戒律禅定还有智慧，也就是戒定慧，外道都没有，外道呢都没有得到这个戒定慧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清净的内涵。少分尚无有，何况一切智？连少分的清净的戒定慧都没有，怎么可能得到一切智呢？那么这就是回答了须跋陀梵志的这个问题：若无八正道，世中无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就说如果没有依照戒定慧的原则来修持这个八正道，没有八正道就不会有这个四果啊。若有八正道，世中有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那么如果有八正道，就必然会有四果，就是阿罗汉道的四果。须跋陀，是我法中有八正道，世中有第一道果、第二、第三、第四道果，于外道法皆空，无道、无果、无沙门、无婆罗门。所以外道是没有这些正确的这个修行方法的，如是我大众中实作狮子吼。所以我在大众当中，我是非常清楚的、明白的来向大家宣说这个八正道的修行方法的。须跋陀梵志闻是法得阿罗汉道，所以佛最后的这个开示呢，我想这里要注意，就是说前面我们有叙述过佛最后的遗嘱，那这个呢是佛最后度的一个人对他做的一个开示，好，所以这两者是不同的。那我们现在讲是佛最后度的这个须跋陀梵志，然后给他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开示。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个问答之中，须跋陀梵志闻是法得阿罗汉道，就这样证了阿罗汉果了。所以我们知道佛即使是在最后的，他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身体因为生病的关系非常的疲劳，但是还是这样念念分明的，非常慈悲的接纳了最后一位跟他有缘的弟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佛的这个威德、佛的这样的一种正量、佛的这样的一种慈悲，实在是太令人赞叹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下一次啊，我想再继续来讨论到后面有一段很重要的这个文字呢。阿弥陀佛。